上个周日3月6号，丹麦首相弗雷泽克里森宣布，丹麦将会增加国防开支，并将就修改丹麦30年前退出欧盟防务政策的决定进行全民公投。这个是继俄罗斯2月24号对乌克兰发动军事入侵之后，由一个表示将会增加军费开支的欧洲国家，根据丹麦议会主要政党之间所达成的协议，到了2033年，丹麦将它的国防开支永久性地增加到去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 此外，丹麦还将会在今明两年各自拨款35亿丹麦克朗，约合5亿1430万美元，用于加强国防、外交和人道援助。丹麦是北约成员国。在此之前，德国总理索尔兹宣布大幅增加德国国防开支，包括批准1000亿欧元的专项资金，并将于今后每一年将德国的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提升到去 2% 以上。一些安全专家就认为，索尔兹此举打破了德国原先在防务问题上的传统原则，对德国的国家安全政策来讲是革命性的。德国在1990年，也就是两德刚刚统一的时候的国防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2.52%， 到了2016年，这个比重下降到 1.15%。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多次指责德国的国防开支未有达到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在那阵时之后，德国才逐步提升国防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的比例，去年这个比例才提升到去 1.53%。 另一个宣布将会增加国防开支的欧洲国家就是瑞典了。瑞典首相安德松3月1号宣布，瑞典将会增加国防预算。他在一次电视讲话中说，瑞典的国防能力需要加强，重新武装起来的进度需要提前，我们并未有受到针对瑞典的武装袭击的直接威胁，但整体的威胁程度已经增加。瑞典亦都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削减军事开支的，直到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瑞典议会才批准国防政策的转向。瑞典在2017年恢复翻强制兵役，2018年10月份瑞典将国防开支提高了 40%， 从2021年到2025年国防预算将额外增加270亿瑞典克朗，约合28亿美元。与乌克兰接壤的罗马尼亚和波兰已经宣布将增加国防开支，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日前宣布将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目前的 2% 提高到 2.5%。 波兰则计划将国防预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提高到 3%。 波兰亦都是北约成员国家，根据其承诺，波兰目前的国防开支一直维持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 在亚太地区，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随着亚太地区安全问题加剧，澳大利亚的国防预算将增加380亿澳元，约合278亿美元。莫里森3月9号在昆士兰州的一个记者会上说，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到2040年将澳大利亚军队的人数提高到去约8万人，增加18500人。他表示，这个将会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和平时期国防部队规模的最大增长。俄罗斯的威胁亦都有可能会刺激到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等北约国家提高军费支出，从而达到北约规定的所有成员国将国民生产总值的 2% 用于国防的指导要求。经济学人杂志3月5号刊载的一篇文章引述花旗银行的分析称，北约成员国家的军事开支预计将会更快速地增加，2%将会成为整个北约事实上的最低开支水平。另一家银行 Jefferies 则指出，如果所有北约成员国都达到该目标，他们的国防预算总额，美国的巨额预算除外，将会增加1/4，达到每年约4000亿美元。在北约之外，芬兰在俄罗斯的打击范围之内，它亦都可能会增加军事开支。在英国， 天空新闻报道话，随住俄乌冲突的持续，英国首相约翰逊可能会在几个礼拜内宣布增加国防预算。报道援引两位消息人士话讲，面对俄罗斯对北约威胁的增加，英国的国防开支是所有预算中最有可能增加的。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承诺增加国防开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他将考虑增加加拿大的国防开支。加拿大目前的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39%。美利坚大学跨大西洋政策中心共同副主任加瑞特马丁对美国之音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到欧洲国家感受到切实的威胁，这个恐怕是欧洲国家决定提高国防开支的一个主要诱因。他说，你可以想象到，对很多国家来讲，特别是在欧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一个重大的冲击。正如我提到，它确实迫使到各国重新考虑眼前的环境有几咁危险。因此，我认为俄罗斯的因素是特别重要的，不单只是俄罗斯威胁的规模，而且亦都因为它可能会导致行动进一步升级的事实。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亦都导致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考虑增加国防开支。拜登政府已经就此向国会提出了100亿美元的拨款，用于应对乌克兰战争，包括为五个大楼提供48亿美元。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亚当史密斯表示，乌克兰危机无疑将意味美国2023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要比原先预期的大。史密斯最近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举办的一场活动中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国家安全态势和我们的防御态势所需要的，它使到我们的国防变得更加复杂和更加昂贵。除了乌克兰危机之外，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亦都是促成两党议员考虑增加美国军费开支一个重要因素。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伊莱恩·劳尼亚表示，他对去年白宫送交的预算案并不满意，特别是在针对中国以及在海军或造船方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还引发了外界的担忧，亦即普京对乌克兰发动的军事行动将会使到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将台湾重新置于中国统治之下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加胆大妄为。这个亦都会导致一些国会议员得出结论，对欧洲和印太地区提供更多的军事支持是必要的。政治风险杂志出版人、国际战略分析师安德斯科尔亦都认为，西方各国计划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亦都是要应对中国的挑战。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西方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直接原因就是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是一个明显的短期威胁，但这个亦都是由于对来自中国的威胁的睇法越来越多。自2016年以来，中国的国防预算每年增加约 7% 到 8%， 那就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了，因为它远远高过中国每年的国民生产增速和通货膨胀，而且增长是互相复合的。在2012年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之初，中国军费的增幅甚至更加高，每年约为 10% 到 12%。 习近平增加军费并不是出于中国主权面临威胁，而是他试图将北京的控制和影响力强加给全球更大的地区，来到符合中共实现全球霸权的最终目标。中国刚刚公布了2022年国防预算增长 7.1%，不单止高过去年的 6.8% 的增幅，亦都明显高过中国今年设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5.5% 的目标。这个是中国自2019年以来国防预算增长首次突破 7%， 亦都是三年来最快的增速。环球时报前主编、目前担任该报特约评论员的胡石俊仍然认为，中国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过低，仅为1.23%。 他建议中国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必须逐步达到去至少 2%。 他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胡石俊观察中写道，如果我们达到 2%， 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逐步接近美国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军费就将会达到美国的一半，这个将会是亚太军事平衡的新局面。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表示，乌克兰危机必将导致新一轮的全球军备竞赛，但这个不一定会撼动目前的全球军事平衡。 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全球军事格局将会基本保持不变，俄罗斯是当前主要的麻烦制造者，中国随着他的实力的增长将会在未来几年成为主要的麻烦制造者，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将会非常密切，尽管他们并未有结盟，美国则在欧洲领导着一个十分强化的北约，以及在亚洲一个正在增强的联盟。国际战略分析师安德斯科尔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反而增强了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凝聚力，使到他们共同应对专制威胁，巩固目前的国际秩序。他说，美国和盟国将会及时感知并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民主远比他看来更加强大。一旦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愤怒被激起，他们就会团结起来为他们的主权和正义而努力，这个是专制国家无法比拟的。我们今天在乌克兰看到这一点的证据，乌克兰军队在对抗俄罗斯入侵者方面的表现远远好过大多数分析家的预期，乌克兰最终将会击败俄罗斯，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他将会被迫接受多少的痛苦，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美国和欧洲的决定。但美利坚大学的国际安全学者加瑞特·马丁则警告说，最终的全球军力平衡将会取决于乌克兰危机以何种方式解决，如果战争陷入长期化，美国和西方在印太地区应对中国挑战的资源将会被削弱。如果乌克兰的冲突长期化和顽固化，你会看到北约大国需要付出重大努力，例如增加他们的国防，增加对俄罗斯的威慑力，亦或是支持乌克兰的叛乱，这个亦都会导致将本该逐步投入到印太地区的资源被减少。他最后是这样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